attacking your captain by boat just like everyone else.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正在行动热线讨论节目，我是刘俊杰。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谢欣，咱俩今天早上也多次的提到，那么澳大利亚政府的新的国防工业出口战略呢，将计划未来十年让澳大利亚成为世界十大军工出口国之一。
嗯，
那么呢，并向海外销售产品的国防企业推出新的38亿元的贷款计划。
嗯，我们得联合起来看哈，这个横向的做比较。那之前1月25号，美国白宫有消息说，为了推销美国的武器，特朗普最快会在2月份出台计划，放宽美国的武器出口限制。
嗯，那么目前澳大利亚的国防工业出口价值是每年约20亿元。
嗯，
那么如果要排进前十呢，就要达到将近38亿元。而国防工业部长佩恩说呢，希望目前军工的出口的这个限制呢，跟美国一样可以放宽，让澳大利亚在价值1.5万亿元的世界军工出口市场上更具有竞争力。
哎，这个整个市场份额从明面上看是1.5万个亿哈。
嗯。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抛出的话题呢，就是澳大利亚扩大军工出口是否对自身有利，存在的那些道德问题您怎么看？
嗯，
这是否会加剧全球的军售竞赛？
所以我们的正在行动节目呢，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呢已经开通了哈，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知道现在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
那么今天把更多的时间交给听众朋友，我们来去进行表达。那么在节目中我们也会分享一些具体的数字。那么首先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李先生。李先生您早。
哎，您好，俊杰、谢欣，你们好。
哎，
好，
您早。
听众朋友你们好。哎，我是这样说的，有一句古话叫做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那么澳洲呢，就是说它本身它工业啊就是慢慢的减弱下去，而且它过分依赖中国的经济，50%的出口是由中国来完成的。那么汤博总统啊，他肯定他是一个聪明的人，他肯定想到啊，澳洲这样的下去怎么办啊，这个变数实在太多，所以最近他就是说他要啊重新启动啊 TPP 啊，现在有一个 TPP2 的那个版本将会出来啊，这是一个啊重要的一个进程，所以说在国防上呢也是和联系起来。那么我认为呢，这种国际上的事情呢，我们华人听众啊说，我们对澳洲这种国际的啊，我们也没有什么可以说的啊，这是它的主权的问题，我们就是要跟随它，我们是澳洲公民在这里。但是我认为呢，它问题就是说，它都是每次像 TPP 啊还有国防都是针对中国，就是说哎，我要出口军工，但是我不能卖给中国啊，这就，但是我认为呢，就是中国和澳洲应该建立起一个啊长期的有益的啊和平的。
那么您觉得军工出口对澳大利亚是有利的？如果是跟中国能拉近军工方面的关系的话，是更有利。您是这么认为是吗？
我是认为，就是说，第一，军工是对和平是没有什么好处的，而且杀伤人啊是不道德的，这是人类就必须克服，就是说人类必须铲除，就是要谈判，减少军工出口，减少核武器，这是一定。现在核武已经又拨快了几秒钟啊，所以说很危险。但是呢，中国和澳洲呢，就是说这么长时间的贸易，我们已经建立起一种就成熟的关系了啊，中国也出口到澳洲很多。
那么李先生，您觉得这次澳大利亚扩大军工出口的话，会不会加剧全球的军售竞赛呢？
不会，澳洲的量实在太小。实际上，全球的竞争是由美国、
俄罗斯、中国，
就是前几位来决定的啊。
嗯，
现在呢，我们需要看到一种和平的景象。就是呢，就是说， 中国呢就是对澳洲呢也就不愿意加入这种军工的
交
易。好
的，您的李先生，您的观点我们知道了，谢谢您的参与。
就是您觉得澳洲占的这个市场份额还是比较小的哈，非常感谢。
好，谢谢李先生。接下来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的电话，那么也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1来参与今天早上正在行动节目热线的讨论。今天的话题是澳大利亚扩大军工出口是否对自身有利，您怎么看其中带来的道德问题，这是否会加剧全球的军售竞赛。接下来是陈先生的电话。陈先生您早。
早，两位主持人早。
哎，您早。
这样，这个话题很敏感。实际上呢，就从那个国际军火市场来说呢，澳洲的占有率是很小的。
嗯。
那么现在我刚才听到你们的报道当中呢，就是澳洲表态了，就是说可能不会对中国出口军火。这个澳洲的思维比较奔放的，可能对主要是有基于对中国国情的了解不够。首先，军火工业它是一个高精尖的那个尖端技术的那个基础产业产生出来的那个就是先进的那种，因为所有的科技发展是第一用在就是使用在军火上，然后再派生出民生。那么这个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责任问题，实际上就是道德议题，还有就是一个利益问题。因为从我们平时谈到那个就是爱国主义也好，民族主义也好，从国家利益来说为先的话，你卖武器这是无可指责的。那么有一个问题，你在国家的利益基础上是不是把国际责任和道德给 ignored 或者忽略的，这个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那么第二个议题就是说，你是靠军火来维持和平，还是靠政治手段解决和平？那么北韩、东北亚已经给我们一个活生生的实例了，对吧？老百姓可以自己断定。那么我认为呢，现在就在澳洲是扩大那个进口军火出口啊，什么对中国，它可能就是我刚才讲的思维比较奔放，或者夸海口比较领先了，就是超越了就自己的自我能力。首先我们看看澳洲的工业基础，我们讲讲60亿的 Collins 那个潜水艇。据我们知道，就是96年开始生产了以后，大概是6条8条，是那个 Underwater Rock Music Band， 这是美国人告诉我的。那么当然了，是美国人告诉我，不是美国人，一般的人，是美国士兵跟澳洲参加联合军演的。那么所以这个 Collins 潜水艇呢，这是大的比较单子的，对不对？现在呢又跟法国那个就是签了。所以在澳洲这个基础上，首先你一个工业基础是什么，澳洲是有能源，就是那个资源，就是矿产确实是很好，这种坦克啊，这个高精尖的那个钢铁啊，它确实是有资源的。但是你要通过一个手段把它演练成的制造成一个军工产品，你有很多路要走。我们举个例子，什么是国家工业基础？最明显的汽车制造业，你已经汽车制造业都不能做了，对不对？
但是有意思的是，澳大利亚最出名的军工产品之一是四轮驱动的叫 Bushmaster， 叫巨富装甲车，这个车卖的是销量最高的。
谈得很好，刘先生。你谈的时候，这个车呢，就是说你毕竟在国际军火市场来说还是比较低端的，比较 basic 的了。因为军火市场它现在是发展到太空、信息战，然后是远程打击，然后就是无人那个打击。所以这个东西呢，澳洲来说啊，现在来说你把这个决定做出来，对国家利益来说无可指责，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你这个军工产业是随着你这个汽车工业和那个高铁工业、航空工业不断的发展，有一个推陈出新的。你不能说我不会造汽车，但是我军工产品造得很好，不大可能。
那么您的意思就是说，不论要军工方面要有提升，其他的科技产业跟制造业也要提升，对吧？
民营企业其实是那种基础一定要扎实。因为为什么你现在就网上也讲的日本的比较好？实际上，日本是工业基础比较扎实。我看我对澳洲这种就是表态呢，就是没有什么指责，也没有对与错，但是我认为呢，可能要有很多路走，在国际竞争的竞争下啊，可能你向中国出口军火产品啊，可能性几乎是没有，不是你不想出口，而且是人家不想卖你。
好的，谢谢陈先生。
好的，没问题，
谢谢您的观点，
谢谢大家。好了，
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来参与今天正在行动节目的讨论。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孟先生。孟先生您早。
啊，你好，
久等您请讲。
我绝对同意上一位发言人的这个讲的这些事实。第一，澳大利亚没有一个完整的基础工业，包括这个汽车这制造等等这一系列。第二，澳大利亚没有一个完整的这个军工基础的这么一个产业。所以说，刚才的话题是，如果澳大利亚要扩大这个
军工出口，
军工出口，那么就会要有很大的投入，你才会有产出。澳大利亚不具备这种能力。因此呢，他要说的说，我们不要对中国进行军工出口，实际上是一种夸口，或者是一种这个自说自话。我给他定义为蚂蚁圆怀夸大国，他没有这种能力。就像说我不会向你中国出售这个卫星和这个核武器一样，因为我没有。这有点自说自话。
那您觉得澳大利亚扩大军工出口会不会对澳大利亚自身的这个，按道理我们之前提到它
的
就业有帮助呢？
澳大利亚对军工出口，它只能有一些像刚才说的车辆的装配，要不然只能是一些常规的简单的武器，炮弹炮或者子弹。
那您觉得这个对澳洲本身是有利的吗？
对澳洲本身的利益是有利的。这是增加就业，增加它的这个工业产值。但是对于世界和平是不是有利呢？那就没法说了，应该是不利的。但是你不去像那个市场，你不去做这件事儿，有别人来做这件事儿是一样，结果是一样的。
好的。
所以这不存在这道德和价值观的问题。
好，
谢
谢孟先生刚提出很有意思点，就这个市场份额你不去占，
谢谢，
别人也会来占。好，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
现在接下来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一位是赵先生。赵先生您早。
哎呀，兄弟们好，兄弟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
新年好，
新年好。
哎呀，我亲爱的前面的听众，我真想起我们的老先生说的一句话，夏虫啊不可语冰啊，真是井底之蛙的这谈的。我们澳大利亚不会把尖端武器卖出去，你们尽管放心，这第一。第二，我们澳大利亚一定会把我们最先进的这些装甲车，就像前面听这个主持人讲的，这部车，它是比美国人的装甲车还要好的一部车。一般性的地雷想炸它，几乎就炸不动它。谁会要呢？当然了，我们不会把它放到一些独裁的野蛮的流氓国家，比如像东欧国家，波兰就想要。谁的克什米亚被抢走？
军工出口对澳大利亚自身是有利的，可以这么认为吗？
哎呦，对世界和平都有利。你像东欧，对吧？克什米亚被人抢走，人家没办法反击。中东这个俄罗斯支持那个独裁政府在打一个伊拉克的这个士兵，我们也没办法支持。南亚，
赵先生啊，我有一个问题，就你说谁会要这些刚才提到的装甲车？我这儿有个数据，一个 CIPRI 啊，叫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还是非常权威的一个机构。他有统计，就说最近几年啊，这大量的军火流入呢，主要还是动荡地区，其中亚洲和中东这些是武器大进口大国扎堆的地方。您怎么看这种现象呢？
哎呀，中东和亚洲这个地方是肯定是要啊，这些东西都是会要这些东西的。我们澳大利亚有这个能力生产这种所谓的这个适合一般性陆军用的东西，但是不要忘记，在这个东欧这个地方，我们也有很多这个盟友急需我们澳大利亚这些能管用场的武器。另外，在这个我们南亚，包括这个菲律宾，包括马来西亚，包括印度尼西亚，他们需要大量的反登陆的所有东西。
那您觉得会加剧全球的这种军售竞赛吗？
我们应该加剧全球自由世界盟友的反抗能力，包括我们南朝鲜的朋友，他们也为我们澳大利亚单要就要这款运兵车。
那么您怎么看？就是说，有很多评论哈，就是从道德方面看了，说这个钱呢，军工出口赚的这个钱是赚的是带有血的钱，您怎么看这个评论呢？
这个问题是被流氓无赖逼得没有法子， 一战之战，我不相信嘴皮子能把坦克给说走了，绝对不相信这句话。如果有人劝我们用嘴皮子把坦克给说走呢，我劝他们呢趁早死了这条心。我们经过冷战到现在，我们再不会犯那种愚蠢的错误了。现在呢，我们澳大利亚政府呢，这个国防部长我觉得说得非常好，美国的这个川普总统说得非常好，流氓无赖这些东西你跟他们讲好道理可以的，但是手上一定要有家伙。
您的观点，
手上没有家伙跟他们说没有用。
好，谢谢张先生您的观点。好，谢谢张先生的观点。那么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接下来呢，一位听众的电话是史先生。史先生您走，您早。
两位主持人好。
久等，您请讲。
没关系没关系啊。那位赵先生经常是顾左右而言他啊。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一直在说普世价值啊，民主啊，自由啊，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把和平作为一种普世价值。难道世界和平就不是普世价值了吗？对不对啊？至于那个澳大利亚那个出口那个军工产品，其实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现象，就是说在过去很长时间一段时间呢，我们中国政府一直是说那个啊，要求那个其他几个国家西方啊对它进行武器禁运。对武器禁运这件事情呢，是经常是挂在嘴边的，但是你再看近来的五年或者五年之前，这个事情不说了，不再提起了，也没有再说。为什么？其实中国的军工产品以及中国的那个国防技术已经达到了世界的领先地位，或者什么，除了美国以后那就是中国了，甚至于说有些在有些那产品方面甚至超过了美国，这很正常。所以说澳大利亚这个军工产品它的出口啊，其实它出口的也就是一些低端的就是军事上一个本身并不强大的一些国家。
那么随着政府的投入增加，相信它的也会有一个比较长久的进步，是吗？
会有一个长远的进步，但是别忘了你在进步别人也在进步，对吧？澳大利亚就是那个陈先生刚才说的真的非常好。一个军工产品要达到某一种技术，这里面的人力物力技术上的投资不得了了。伊拉克战争已经告诉我们不需要什么坦克不坦克，美国人可以在空中就是电脑去控制所有一切，把你所有的点全部打掉，对不对？中国也有这样一个技术，只不过和美国相比可能差一点。所以说那些坦克啊等等，这只是一些普通的陆军所用的产品，对不对？所以没什么大没什么大用处。也就是你一看澳大利亚那个军事的那个军事那个帮人家训练那个士兵啊等等，也就是那些小国家，对吧？像新加坡啊，菲律宾啊，或者是什么那太平洋岛国，只能这种。其实澳大利亚军工产品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并没有什么名气，就是说根本就是没怎么样。那么至于说啊，至于这个产品要应该不应该发展，对不国是不是对澳大利亚有利？那当然了，就是说在澳大利亚目前这样一个情况下，澳大利亚其实自己没什么工业，对吧？它没有什么工业，它靠的是什么？它靠的就像我们一直在所说，靠的原材料出品，以及靠的一些旅游，还靠了一些什么比较教育啊等等各方面，这些出靠这种，而不是什么靠军工。澳大利亚军事其实不怎么地，澳大利亚工业也是不怎么地的。
好，
那么通过那个，
谢谢，
当然会澳大利亚的那个带来很大的一个收益，这是必然的事情。
好，
那么我想说一句话，
谢谢，
那我想说一句话，就是说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非常难听就是说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那就很难听。我要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澳大利亚人如果既然一天到晚如果我们有自己的那个价值观了等等说了很好听的话，那么我们出口军工产品和我们的价值观本身是违抗的，本身是相
的。好，谢谢时间的观点。
你既然要这样，就平时不要说。
因为线上还有很多听众朋友，我们就先到这儿。
我觉得这是一个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这是个悖论。
石先生呢就提到了跟普世价值观的一个冲突。那么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张先生。张先生您早。
你早早。
哎，久等，您先讲。
前面大家讲意见都很好。
嗯。
就我觉得在这个信息发出来啊，我觉得澳洲的觉醒太晚了，因为现在美国啊已经把那保护伞收回去了，所以自己不独立都不行。就是其实澳洲它本身呢、有几项那个武器啊，几项那个军工啊也是很厉害的，大蟒蛇这个战车，还有这个游艇的制造法，游艇这样相关的这个，所以这个军用民用是互通的，是互通的。那有这个觉醒，因为你看呢、很多的军用啊， 都可以影响到民用。
嗯，
哦，一个炮弹都可以做菜刀，所以在这个第二个牵涉过来啊，第一个就是说他觉醒的太晚了，我还亡羊补牢，现在继续赶上也可以。嗯，
好的，谢谢张先生的观点。
好，就是说再来就是说他这个资源呢，啊，自己要好好保护，不要把那个一些重金属啊很轻易的合约卖掉，而且合约绝对不要用长期的，短期的卖，短期的卖，自己要保留自己的资源。你没有材料。
谢谢张先生的观点，因为线上还有很多听众在等候，我们留点时间给他们好吗？
对对对，好，
谢谢您，谢谢您。那么接下来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可能您在半个分钟之内言简意赅的来表达您的观点。接下来是许先生，许先生您早。
哎，主持人好，
请讲。
哎，你好。
我的听的新闻就是说，澳大利亚它现在的军工出口主要还是战车啊，一些飞机部件啊，这个其实它的出口还不是以大杀伤力的武器、进攻性的武器为主。这个我觉得这个出口还是比较人道的。然后第二个，它这个一个国家的国防，你不能依赖某个大国，美国啊，或者是什么其他国家去保护，还是应该以自身提高自身的这个强硬度吧，去保障自己的还这个权利吧。所以啊，还是应该这个还是应该支持，而且应该就是他还是对国内的经济啊、就业啊，还是有弊，应该总体来说还是利大于弊，所以我还个人意见还是应该支持的。
好的，谢谢许先生的观点。接下来接听下一位先生的电话，这一位我看不到名字。哎，先生您早。喂，您请讲。
哎，你好，是我吗？
是您，
您先讲。怎么称呼？
啊，是我姓刘。嗯，
哎，刘先生。
是啊，前面说很多了，然后我尽快说点。首先说那道德问题。你不能说没有道德，因为毕竟你知道吗，就是世界那UN 那个常任五个常任理事国，那是武器出口的前五名。
是的，您说的没错。
中国以前排在最末，后来最近两年上去了。对，然后那美国永远是第一，那你能说美国不道德吗？对吧？那如果这样的话，那澳大利亚属于是说他自家大哥了。然后再说不能说不道德，然后再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澳大利亚它确实是军工产业确实真的就比较低端的东西，它空军的东西全是买的，海军的东西基本上全是买的，可能只有一些陆战东西，像什么枪炮啊、手榴弹之类的东西，但是那些东西中国不要的，中国可能就是说海军和陆军、海军和空军稍微比美国弱一点，但是中国的陆军真的不弱的，中国的陆战武器也真的不弱的，它不需要从澳大利亚买。
好，谢谢刘先生的观点，时间关系我们留给下一位听众。
Okay.
非常感谢您的观点。
好，谢谢。
好，谢谢。接下来今天下一位听众电话，这一位是王先生。王先生您早，您有半分钟来表达您的观点。
哎，你好。
嗯，您请讲。
喂，你好。
您请讲。
哎，你好，那个这个卖武器啊总归不是太好的事儿，毕竟要增加，要有新的杀戮啊，新的伤亡。还有呢，我估计这个将来可能跟中国的关系啊会降温很多。那这个武器出口呢，应该是想把这个减少的这个贸易。
好的，非常感谢王先生观点。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得不期待您的电话了。谢谢您的观点。
通过 Facebook 欢迎您继续给我们留言哈。
最后我们分享一个网友的留言 ，Facebook 网友叫叶启罗，他说这是错误的，澳大利亚是一个和平的国家，我们不应该靠卖武器赚钱。因为我们怎么确保这些军工买主仅仅是用作防御武器呢？
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网友跟我们留言，但因为时间关系无法跟大家分享，欢迎大家到我们的 Facebook 的账户 SBS Mandarin 上跟我们进行关注哈，当然也可以表达您的观点。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